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心中要被你所感动。圣灵啊，引领我们，父亲把我们引领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引领到主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摸着主的心意，不仅让我们摸着主的心，让我们印着主的心向我们敞开，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跟主说，主啊，你的话语我们必遵守，你的命令我们必服从，主以至于好像你的话语好像一个应许，一个门一样，你就把它打开，好像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更是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哦，主啊，因为说你来不仅要我们明白真理，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当中，所以主求再次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不是为了明白而已，而是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经历你。就像话说，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在定义的宣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是美善的那一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看十一章，昨天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八节，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九节看到第二十六节，十九节到二十六节。OK， 早做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那些因势力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他起手。当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们都知道啊，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啊。特别你会发现啊，整个的福音啊的突破，从犹太教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啊，当然是犹太教的中心呢、啊，然后转变在五旬接受啊，我们就看到那边啊，基督徒就在那边被兴起来，所以第一个教会这样的说是在耶路撒冷的发生的，是圣灵给这个所谓的啊，就生出来这个教会，所以这个话这样说 ，The Holy Spirit give birth to the church。所以呢，教会是圣灵所生出来，所以当五旬节这个时候，神的灵浇灌下来啊，这些人就领受了圣灵的工作，就带出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重要，有从来的使命，也有从神来的能力。但是整个的这个教会不停在耶路撒冷，照主所吩咐的，要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呢，到了安提阿的时候，我们看过在犹大啦，后来在这个撒玛利亚我们都看过。但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整个的 program， 整个的福音的工作向前走的时候，已经进到外邦人这个领域的里面去。 从撒加利亚开始。那这时候呢，是进到这个安提阿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把后来整个的所谓的使徒行传啊，这个的教会一个模式，特别从保罗这个角度来讲啊，他的传福音带出的教会，所以定了一个教会的模式，一个叫做使徒性的教会。那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典型的一个叫做使徒性的教会，没有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有十二个使徒，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很明显的，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是从安提阿开始。那再回过来，我已经说过，使徒这个字不只是所谓的那十二个使徒，使徒这个字很重要的就是差派的意思。所以呢，耶路撒冷你从某个角度讲是一个内聚的教会，因为都在里面发展，所以人越来越多了等等等等，但是基本上没有说刻意的拆派出去，就说有一个有样一个所谓的思想要有这么一个的领袖啊。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所以呢，不论是正面的负面的，不论是好像是积极的或是消极，不管怎么样，一个教会是一个使徒性教会是要被拆派出去。那当时你说第一批的使徒出去，彼得也好，或是这个腓力也好，或是包括这个后来的保罗也好，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殉道，就是出去。所以神定义看这个教会是一个差派的教会，是一个人出去教会，不是人停留在这边的教会。所以呢，就分辨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一个比较是一个内聚的教会，但是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照着神的心意被差派出去的教会。内聚的教会的好处就是这个教会越来越大，差派出去的教会这个好本身那个教会不是这么大，但是呢它想着影响力很大啊，所以有两个，一个就看起来很大，但是都聚在一起没什么影响力，或影响力就是在那个社区啊，在那个环境里面，在那个城市里面。但是一个所谓差派出去的教会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教会，因为不仅在所谓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啊，一直到地极等等的犹大撒玛利亚地极，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 OK， 讲到这时候你就问了，安提阿的教会如果是一个差派的教会，一个属性的教会，它的特征是什么？一个属性的教会它的特征是用五重执事来带领的教会，是一个叫 Fivefold Ministry。 我很感谢主，十几年前，应该这样的说，差不多十二三年前，而且应该是2004-05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所谓的走上一条路叫做使徒性的教会。那时候呢，我们有个很大的转变，但不是形式的转变，不是说我们要走哪个基础啊，是哪一种模式，因为到那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再所谓换形式，只是要回到教会的到底教会是怎么建造。因为我们也试了不同的形式，是有一些的果效，但是过不多久我们就停在那里。所以呢，那时候周牧师找我，还有院长就问我，因为那时候不是我提的，是早在以前曾国生执事还有梅妈妈在的时候就提到，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所谓的用五重来带领的教会。我们要走一个叫做，既然我们是有圣灵工作，我们要走一个属性的教会。但是呢，那时候大家还在转型嘛，一下不是这个就跟那个那直到呢那时候我还不在牧养处，我是在国度，不过也在灵粮堂有十年。那时候呢就是有这么个周牧师找我们谈的时候，那牧师你可不可以想看怎么叫做属性的教会，怎么做属性的教会。那为什么他会找我特别做这个事情？那院长也很同意，那国生那时候他提了，不过没有做什么，那没慢慢提。为什么？因为有一年呢，我们每年都到北美开个，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开那个北美特会。有一年呢，就是大概前的一两年，我们转就成为使徒性的教会。前的大概两年三年，我记不太得。那 在美国生命河圣胡塞生命河的灵粮堂所啊，就那年的这个特会的名字就使徒性教会的恢复，我还记得使徒性教会的恢复。那刘同牧师 assign 我要讲这个题目，就讲这个使徒性，做一个啊，就其实使徒性的教会啊，我接触过，就是我去思想过，但是我觉得在一般教会是不谈这东西，特别在华人教会是没人谈这东西，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大概不太被人家接受，不是不太，基本上是被人家反对。我对于属性的教会有一个了解，是什么？因为我在离开以前在北美教会的时候，因为我读了以弗所书，因为我以弗所单单的三年六章，我讲了三年，所以我对于属性的教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或使我对教会的建造有一个从圣经来的我的领受，一个教会应该是属性的教会，用五重来建造。一个教会必须有圣灵，否则那不叫教会，因为是圣灵把教会生出来。但这个教会怎么成长的时候，是一定要用五重来做建造。这五重的目的是干什么？五重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为什么要成全圣徒？不是利用圣徒，是要成全圣徒。哦，我们人多啦，这个来赶快出钱出力啦，做这个做这个啦，不，整个五重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干什么？让他各尽其职。每个圣徒都要所谓各尽其职，意思说每个都要做圣工。那如果你讲到圣工的时候，当然教会这样的施班啊等等都是。但是从圣经角度来讲，从属性的角度来讲，从以弗所的角度来讲，是跟整个所谓的世界有关的。意思说，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而已。我不能够反对这个，甚至我如果严格的说，常我这样大家听我讲，我常觉得在教会的一切的服侍，包括做诗班啊，做这个，包括做小组长好了，我说这是做家事。你在外面整个属性上告诉我们，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带着神给他的被装备起来的那个权柄跟能力，然后给他的恩赐进到他的职场，然后他神给他机会是做医生，但是医生不是目的，医生是给他有个机会进到那个的医院的里面，我就进不去啊，我某个去看病是可以进去的，但是你不是每天都可以进去啊，你在那个地方做医生你就可以进去啊，在那个环境长久的比较是属于你的认识的环境，慢慢建立一个关系，以至于最后你可以产生一个影响力，特别神给你的力量带出来的时候产生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力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认识我们所说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不然的话不用读这个所谓的以弗所书的这个四五六章就不用读了，因为都讲到见证啊，都讲到改变，做光啊，做光什么叫做光？不是我们只是在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发亮就而已啊，你一定要在外面的、那什么叫做所谓的属灵的征战？那讲到后面几个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关系，就讲到老板跟伙计关系，这是讲到你的生活，不是在教堂里面，是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社区，更是在你的职场。所以当你明白这以后，我就觉得属性的教会用五重来建造教会是必须的。不过当时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在内是非常的传统，我们在这个形式上做法上有很多的所谓的转型，但是我还是觉得转来这么多的转型，我觉得还是没有回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怎么去建造这个教会。所以三样事情，我认为教会是圣灵所，没有圣灵工作这不叫教会。第二个，整个的教会的建造一定是成为一个叫做属性的教会，是五重来建造，每个弟兄姊妹被装备好了以后就差派出去。那第三个，教会存在的目的，对我来讲这一件事情就是宣教，就是职堂，把福音传到地极，只等到主的再来。这个对来讲是一个最简单，对来讲最简单而且最重要的三个重点，我可以讲个十个， 不过如果有时候我讲太多以后大家都记不太得，不我就这三个。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圣灵工作，教会一定要被成全。怎么被成？弟兄姊妹被成全，不是被利用，是要被成全。成全就神的呼召在他们身上被彰显。怎么去呼召彰显？是因为五重的来去装备他们。那完以后每个都被装备，就能被差派出去，叫做使徒性的教会，在他生活环境当中，在社区。所以为我们教会做这么多社区工作，为我们的教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讲职场教会，特别我们把礼拜天的晚堂，我们刻意的把它所谓的安排成一个职场的一个崇拜。那要紧的是，那教会这些年来，我们不仅要职场这个宣教，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教会，所以职场的宣教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宣教不仅是在我们的居住这个环境，而且到了上次我们从这个匈牙利回来，这些人都是我们鼓励他们在职场宣教，意思说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也带出他们的专业在那边的服侍，借着他的专业，比如说盖房子啦，比如说种田啦，比如说养猪啦，虽然短短时间可以跟他们有个沟通，有个互动。借着这样，我养猪的，我在台湾政府养猪的，那去到那边养猪，跟你沟通啊，跟你，甚至我一些提醒，哦，突然他就对我印象很深了，啊。那个 Gypsy 啊，那个匈牙利啊，就对我印象很深，就跟我谈猪的事情。那谈猪的时候，这是我们生活的层次可以接触的，但在谈当中，怎么不可能我们谈信仰的问题？这一定谈信仰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生活这个叫做呼召啊，在做医生、做教师、做等等，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你去接触这个世界，这不能够躲开的。但是接触这个世界目的不是接触世界，接触这个世界是让你把福音带进这个世界，把福音的那个原则，把福音的那位福音的对这个那位的中心，就主耶稣带到这个职场，到这个环境里面，以至于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环境就会被改变，那地就会被改变。 OK， 这是整个的对我来讲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一个的了解一个观念。所以回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如果说那使徒行这个使徒教会，据来讲华人教会基本找不到，你就现在被讲使徒，那十几年前一讲使徒的时候，一定说你现在哪有使徒，甚至有些的比较基要派的还说啊，你讲这个就变成有点讲异端的。OK，我们反对，现在没有使徒，现在有使徒都是假的，等等的，所以讲这个很难。但是你回过头来，那圣经有没有使徒性的教会？所以呢，这段经文从以弗所书是讲什么叫做使徒性的教会，但安提阿的教会是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使徒性的教会。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那安提阿的教会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的样子。OK， 这边讲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往外面发展，又回到这经文了。这段经文很熟，就是因史提反呢，这个被害的，就他起来见证他是基督徒，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的宗教领袖怎么逼迫主耶稣基督，照样逼迫这个史提反，这个以前呢，这个史提反就讲耶稣，所以他们既然逼迫了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最后也把史提反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时候呢，其实对耶路撒冷的基础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但是有一些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成为基督徒的，他本来就从小在那边长大，所以呢，真正要很大的逼迫不太容易。那导师说给一个理由，就这些从国外回来的这些犹太人，本来他们是信犹太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信了基督教，或者成了基督徒，开始原来是这些人把我们的信仰给所谓的搞乱，或是传一些不合我们信仰的，用这个理由来逼迫这些海外回来的这些的所谓犹太人。以前他们是信犹太教，后来成为基督徒，成为这个基督教，所以就逼迫。所以呢，最容易被赶出去就是从海外回来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所以用这边叫做患难，遭患难四散的门徒，遭患难一说被逼迫了，要被赶走了。但是后面那句话很有意思，叫四散。路加不认为他们是被逼迫，路加认为他们是在神的 安排的人，在神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 program 里面。所以用四散这个字呢，讲什么？四散这个字是撒种的意思，我提过，就像撒玛利亚里面讲到撒种的意思。换句话说，就人看为我们是被逼迫的，但是从神的传福音的角度来讲是四散，也说是撒种。当然解经家有提到，就是因为耶路撒冷不肯出去，灾面越来越大，所以神就兴起一个所谓的患难叫出去。你可以蛮多解经家这样讲法，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被逼迫了，是因为他们不肯出去，成为一个内聚教，所以神要把它打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理由，甚至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理由，甚至我不认为是一个理由。我认为你传福音就会被逼迫，这不需要说因为这群人。但是呢，神确实可以借着这样一个被逼迫的时候，带出一个正面的果效，就是这些成为基督徒从海外回来的这些侨民，本来是回来过这个犹太教的节日的，后来进到耶稣，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听了彼得讲道，很多人就信了耶稣，然后被圣灵摸着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有最合理的、最方便的、最正当的、最自然，就是他们回到侨居地做他们的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这边就讲到一线就四散出来，还是有些犹太人呢守住犹太教，他们不肯犹太教的侨民 OK 这样的说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本身还是像前面讲到这个彼得讲到这个他跑到外邦的时候这耶路撒冷的这个长老们呢，这领袖们就很不同意，彼得你怎么可以跑到这个哥尼流的这个家去，那外邦人。所以彼得说因为神说的，那怎么可以为他们受洗？因为神要他说，因为怎么造神之后，因为神的灵浇灌他们身上，所以我怎么不这样子做？我们怎么被神浇灌，他们被神浇灌，我怎么不能为他受洗？怎么不能接纳他们成为我的弟兄呢？ OK， 所以你看这个基本的观念还在哪？所以你刚提到了有些的犹太回到侨居地，他还是不跟外邦人接触的，他还是会跑去会堂里面去聚会的，是跑的。但是中间有，但内中，请大家留意二十节，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人，他们就到了安提亚。这些的做侨民，很可能这些侨民呢是更受这个外邦的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影响，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成为所谓的被同化的，成为希腊人，或者成为希腊文化的人，应该这样说，不是这样，希腊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本来就跟在会堂里面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这时候他们还是很会传福音，所以他们跑来跑去就跑到一个地，就跑到一些的很多地方都有犹太的会堂，但是他们不是进到会堂，他们是进到在那个环境当中，并没有只是去会堂，他也对那些所谓外邦人来传福音。中间有这两伙人就跑到这个安提阿去，这是整个东西的整个事情的背景。去干什么？他们就传福音了，就是也像希尼尼人，就是像希腊人、希腊文化人，到安提阿这个城市，对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可能这些人呢，就这个居比路啊，跟那个古利奈等，他们这跟这个文化是接触，这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很自然就跟这个希腊文化这些外邦人来传福音来讲，那果效呢就这样发生。主的灵主与他们同在，所以信而归主人的人就很多了这边讲就很多了。所以第一个，有些人去那边传福音，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神与他同在，信的人就很多了。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当信人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一样，当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包括这领袖听，撒玛利亚人信耶稣了，所以就派彼得跟约翰去看看。所以相同的，这边也看到说，在安提阿很多人信耶稣了。这时候他们就派人去，就派谁去？派了巴拉巴去。所以巴拉巴就去那边， 然后去到那边，在那边还待了一阵子，就看那边。这边讲到巴拉巴，先讲到这个，先我们了解巴拉巴这个。巴拉巴这个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有许愿就顺服了主。巴拉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应该这样的说，他是一个好人，当然没有错，这个翻译没有错，但是是一个被尊重的人，甚至从前面那个好像执事有这个好名声，类似这样，就一提到巴拉巴都很能够接受，很被尊重的，很被肯定的。那这个人是特别什么，他蛮有圣灵的充满，那第二个他大有信心。 OK， 然后呢他就去到这个安提阿的地方，看看这些安提阿这外邦人信耶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会信的耶稣。 OK， 他那去看之后，他就看见神，看见神所赐的恩，就非常的欢喜，看见这些人就坚固他们，帮助他们，劝勉他们，立定心志。我先把这几个讲出来。巴拉巴是谁？他做些什么？他坚固了这些人，看见这些信耶稣不是假的，信耶稣是付代价的，而且信耶稣真的是从那种的异类的文化跑信耶稣了。昨天我谈了一下，他们信耶稣跟犹太信耶稣不太一样，犹太信耶稣最早还有一个相同，就是拜同一位神。这些希腊人，希腊文化的人信耶稣是要把他们旧的人要完全丢掉的，把他们旧的信仰要完全去掉的，才能够接受耶稣。那个冲击大到一个程度，不是今天你就是如果是第二代基督徒你不能够感觉到，如果是第一代基督徒大概你可以感觉得到。你要把你的这个你原来的神丢掉以外，还把你的祖宗的信仰丢掉，真的得罪，不是得罪那个神而已，你要得罪你的亲人，这是很大很大的压力。这么容易信主吗？巴拉巴你去看看，被人尊重了，他进步也不会，就是他有信誉，他去了，他有圣灵工作，他能够分辨，他有圣灵工作，而且他大有信心，意思说他对他的信仰是一点不会质疑的。我也跑去一看以后，这个巴拉巴啊，看见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OK， 解释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早要解释，圣经没有说他们这些的安提阿的基督徒是所谓接受了圣灵，没有这样的说，没有这样，也没有说他们就讲了方言，不过用了这个 term 叫做看见所赐的恩就欢喜了。有两个解释，恩典接受救恩，这是一个解释，这是福音派会强调的。恩典是什么？就接受救恩。但是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到恩典的时候，恩赐的时候，讲到 gift 的时候，会特别谈到讲到圣灵。换句话说，这两个没有冲突。你说这些人只是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我不会反对，这很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人不仅接受了主的救恩，而且因着信耶稣，他们就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在使徒行传这是一个很通很平常发生的事情。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得着神所赐的礼物叫做圣灵？ Speak in tongue， 他们就讲起方言来。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有没有受圣灵，在当时人来讲是很容易分辨，这个人会讲方言。我不喜欢用这个字叫会讲，好像要学，不是说会不会，应该这个字是这样的说，他有没有能力讲方言，或是谁给他有能力讲方言。所以你读到圣灵降临，圣灵所赐的口才，五旬节奏降圣灵就赐给他们口才，是圣灵给他们有能力讲别国的话。当彼得站起来高声的讲道，因为这人说喝醉，彼得就站起来，其他十一个使徒就站在后面，然后圣经说他就高声的说，他们不是喝醉酒，就是神的灵教完，又用了约珥书等等其他的一些的话，讲了旧约到新约啊，几次都这样说啊，讲了先知的话，讲了祖宗的话，这个等等，意思是说呢，当彼得高声起来讲的时候， 他是被圣灵充满，因为高声讲了一句话，那个字跟前面圣灵赐给他们口才讲别国的话，跟圣灵赐给彼得口才让他高声来讲，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 The point 在这里，怎么知道这人是信的耶稣？因为他们接受了救恩。 OK， 就是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真正的是真信还假信？因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你怎么知道神的灵在身上？因为神的灵在身上，神的灵就给他们能力 speak in other tongue， 讲起别国的方言来。那到后面的时候，这些哥尼流是另外一个，他们就讲起方言来。这个方言不见得是 known language， 不见得是所谓别国的方言，可能是讲另外一种的，叫做所谓的感动时候所讲的方言，是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讲恩赐的那种方言。但不管怎么样，是圣灵 enable， 圣灵给他们能力来讲。所以不是会不会，不是能不能，要紧是圣灵落在身上，中间有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就是他讲完。那在整个的讨论的当中，是争论的里面，那为什么保罗后面 都不太讲，到其他的书信都不讲方言？因为解经有两个，因为方言已经过去，这是福音派或者基督派强调现在不再讲方言。但是灵恩派呢继续说，因为这个讲方言成为普遍的现象，不用再去提醒什么叫讲方言，不需要再教导什么叫讲方言，连保罗都已经讲完了，哼，这个方言再讲到恩赐的时候，更多十二章都讲完这些东西，十二、十三、十四都讲完这个。所以在当时教会成为一个 norm， 成为一个模范，或者成为一个这个规范，所以讲方言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不讲反而就觉得奇怪，所以看你怎么去站在哪一个神学立场的角度，你是福音派的还是灵恩派，那看你怎么站。不过对我来讲，我两个都能够接受。我不认为方言是教出来的，我也不认为方言是学出来的，我也不认为方言是自己的能力所会做出来。我认为当你讲方言，应该照圣经说，不论你是讲听得懂的方言，或是所谓更多前书里面讲那个听不懂的方言，应该是圣灵 enable 你。所以强调的不是方言的本身，强调是神的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强调是说神的灵就是没有充满你 empower 你 enable 你，让你能够讲一番。 OK， 如果这些都讲完，你就发现所以巴拉巴去的时候很欢喜。 OK， 我还是要把这段讲完，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又跑到大树去找了一个刚所谓的本来逼迫基督徒的，现在成为一个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成为一个宣教，特别成为对外邦传福音的使者这个人以前叫扫罗，现在叫保罗，就把他找来，找要干什么？这边说呢，找出来，因为保罗他本来对这个旧约就很熟啊，对神的律法律例典章很熟，不过他把神的这个旧约律例典章不成为一个律法去守，是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信的耶稣就有能力活出旧约的这律法的要求，还没有遇见耶稣以前，生命还没有改变以前，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守住律法，好叫能够说我这样讨神的喜悦，好叫这个时候等到弥赛亚来，好叫弥赛亚的时候就得着圣灵。不过保罗说，祷告是这样说，我已经遇见了弥赛亚，现在我已经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可以活出律法来，我没有废掉律法，耶稣说我是来成全律法，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说，我没有废掉律法，但是我们已经成全律法，都讲同样的事情，但是两个的 concept 是完全相反，一个是要用守律法积功德来换取恩典，一个是有了恩典就活出律法的要求了。 OK， 回到这里来，那既然律法还是这么重要，怎么帮助一个刚信的基督徒能够过一个合乎神性的生活？律法基本上是神的心意，不要误会，不要说我们不守律法就把律法丢掉，律法整个神的心意，如果你走在神律法当中，活在神律法，你就蒙福，如果你不活在神律法里面，你就进到一个所谓的咒诅的里面，失去神的祝福。所以律法很重要，那弟兄姊妹刚信主基督徒不懂得律法， 不懂得神的心，不懂得生活神的这个原则，你怎么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最好找一个人来，找谁呢？找保罗来，他是专家。所以保罗就跟巴拉巴在一起来这个。所以这边说，这边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啊，和教会一同来，和教会一同来聚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教训了许多的人，然后后面一句话是结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过去基督徒他们不叫基督徒，他们叫什么？有没有记得？叫道，这道 the way， 有没有？在圣经讲了好几次，他们说用大写的，你看英文圣经看出来，中文看不出来。这道，这个是传这道的人，就是一说这是基督徒 the way。现在不叫 the way 了，他们叫后面还是有时候会叫 the way， 不，这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OK， go back。有些人去传福音，到安提阿来传福音。我们说五重啊，有五样事情，有五个功能。这五重代表主耶稣基督怎么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五重是讲到在以弗所讲的，他赐给教会，他在教会设立或者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有啊，有教师。OK， 回过来。当有些人去到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从五重来讲，这些属哪一类的功能？刚我们讲的有这五类的功能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我们回到传经文来，有些人去到安提阿，他们就传福音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主人神与他们同在，信主就很多。这五种功能，它是属于哪种功能？传福音的，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神与他同在。第二个，巴拿巴，这些基督徒都已经起来了，但是耶路撒冷的这个领袖说：“哎，到底这些人信的对不对啊？信的这个真的还假的？还是只是马马虎虎的？还是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就派了巴拿巴去。这个人是好人，或者有好名声，或者被人家尊重。那第二个，这个人是有圣灵的，这个人有信心，他这个人是信耶稣是非常清楚。他跑去的时候，看到真的真的基督徒，他就很开心。后面用一句话，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三样事情，劝勉众人，为着其实三句话的，劝勉众人，要他们立定心志，你们信的是对的，你们信的好，不要泄气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信耶稣不简单，因为他们付的代价非常大。这些安提阿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初代第一代基督徒，他们要丢弃他们的假神，要丢弃甚至所谓的背叛他们的家族，所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那边就立定心志，然后很久靠主。我真相信巴拉巴在那边安慰他们，鼓励他，常常与他们祷告，甚至常常带他们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当我说被充满，不一定要呼召出来按手啊。我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被圣灵充满。是人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好几个人说的。牧师，你讲话就可以了。有个原住民的牧师，牧师站在旁边，你开口讲，你看看来了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我说有这种事吗？OK。请问五重里面巴拉巴算是哪一个功能？是牧师，是牧师的功能。不要泄气，不要灰心，很难，不容易，但是你可以靠着圣灵可以干仗，你可以继续的依靠主，不要离开主啊！所以安慰他，劝勉人，鼓励他，最后跑去找保罗来，然后在那边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来按照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去，然后后面讲一句教训了许多人。所以保罗他的功能是什么？ 是教师，是教师。这五重的里面，如果一个教会本身有传福音的，一个教会的本身有很强的牧养，第三个，一个教会有很强的教导，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增长的教会。不仅在量上会增长，特别在质里面会一个更大的增长，不再叫道，这人就叫做基督徒。所以一个教会最少最少你需要有这个这三方面的功能，在这个教会要发挥。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还平平淡淡，后面还需要有先知进来。你读一段经文，我们后面就可以看，最后教会最后要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要带出使徒来，又被差派出去。感谢赞美主，在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就走上这个路，然后走的是没有大家还不能够太多的接受的时候，到了一年两年前或者去年比较明显再久一点，突然这个使徒性的使徒中心这个观念又带到台湾来，很多人都在谈，有些人谈了以后也没有结果，有些人谈了以后好像觉得这个新的事情，如果不做这个不行。我要说出来这里，感谢主，我希望台湾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属性的教会。教会是谁来建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教会是谁的？是耶稣的。教会的建造一定是意象在这磐石上，那个磐石是什么？我们讲过，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意象，建立在这个启示这个 revelation 上。所以教会不是人的主持香囊一个机构怎么去打，更要紧的最后一个是主亲自要来建造。主怎么来建造？就跳到以弗所书，刚讲是马太福音，就跳以弗所，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我要。那他怎么建造呢？所以在以弗所那边说，他赐给教会的有五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因为主耶稣他是最大的使徒，父怎么差遣我就怎么差遣，主耶稣是最大先知，其实每个先知都在讲他，都是为他解释他。主耶稣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主耶稣翻到在会堂里面打开这个以赛亚书，说神的灵在我上，用他用膏了，叫我传福给贫人，叫被掳的释放，下人的受压着得着，报告神悦纳人的喜。他是主耶稣是大牧者，主耶稣是教师。以弗所书说他不仅是教师，他是教材，他是教师，在以弗所书讲。所以五重是一个功能，五个功能，五重的功能是代表主耶稣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呢，神就把这个功能放在一些的教会的领袖的身上。所以以前呢，我们说到比如说这个周牧师是使徒，院长是先知，乔老师是教师啊，我是牧养啊等等。那吴一牧师是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是有人来执行这个功能，但是基本上不是一个职分，不是一个 title， 不是一个头衔，是一个功能，是主耶稣基督用这些的人来发挥他建造教会的功能。这跟架构是两回事情，架构才有什么部长有处长啊，架构才会有说神院院长啊，或者周牧师那个是网络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执行长啊什么，那是架构。五重是功能，五重是神透过一些的教会的领袖来发挥这个功能。 OK， 就谈到这里。这个功能的发挥是能够带出 弟兄姊妹被装备，弟兄姊妹会带出圣灵的能力，而且在他职场上，在他的生活方面能够彰显神的能力。所以已经说过了，我已经这是大概五六年前讲到现在，因为这个观念在我们教会还要讲蛮久，大家才比较听得懂点。不要说大家听得懂，听不懂，有些可能传道人都不见得听懂我在讲什么，这蛮麻烦事，因为那个旧的观念啊，传统在里面，你要 break through 是很难。所以我常这样说，当五旬职事要成全圣灵各尽其建造基督身子的时候，那整个功能是什么？意思说，你是一个医生，你在医院做医生，这个是你的呼召，你的呼召就是神给那个在里面做见证的环境，或是能够传福音的环境，或是宣教的环境。这只给你一个环境而已啊！你是个医生，或者做银行的、做金融的，你在那个银行里面，在金融界可以做。但是真的那个，当然你要做得好，我不说做医生你就马马虎虎啊。但是这个是你的环境，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的原因，或是说你在那个环境能够做见证的有效的原因，就因为你的专业不错。但你真正的做是什么？你是带着这个所谓的呼召出去，带着使命出去，呼召使命。所以呢，你去上班的时候做医生，今天有病人开刀什么的，但是你会今天神啊，给我有个机会能够为你来做见证，给我有个机会为你来传福音，给我有个机会能够向某些人来宣讲你的名。 OK， 这时候你碰到一个人，你带着 mission 出去啊，所以这时候呢，你碰到一个那个病人说啊，我很怕这个会不会好，最后你发现他真的心里很不安呢、啊。这时候你可以这样的做，我相信你这个命这个病没有问题，因为我做过这样的处理过这样的，而且我每次服这个时候疫病的时候，我都会求神来帮助，因为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比如这样说，我相信当我为你开刀的时候，我为这个祷告，我为你祷告，你相信呢？神会帮助你们。一个这种手术我做过，这个不太难，而且是成功率是很高，但那个还是怕，有些时候老人家睡不着觉。所以第二天呢，跟他传福音，我为你祷告。第二天的时候，他这个听，但也听得进听不进不晓。第二天碰到医生，都晚不睡，昨天晚一个晚上都没睡觉。那我不是跟你说吗？不听，不要去批评论断了。你在那种光景面是不容易的。这样好了，这个叫伯母呀，叫什么？那是来这样，我为你祷告。因为你下午是今天，我是早上来巡房啊。因为你排的那个大概是下午一点钟，所以还有一段时间，你好好休息。我为你祷告，为他祷告，他就睡着。睡着了，直到他动完手出来才醒过来。突然他完了以后，整个事情都手术也很成功等等等等，起码出来了。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不仅是带给传福音的使命去，你在手做一件事情，不是你意要做的，叫做你为那个祷告，你问到了，而且带出所谓的祷告的果效，这个叫做Do the ministry， 用那句话，各尽其职。Do the ministry， 什么叫做 do the ministry？ 就是靠神给你的恩典，靠神的力量去做神要做的事情，去宣教。不是你的口才而已，不是你对圣经的知识而已，在那个时候，你会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这就问不说，圣经说就与他同在。所以传福音的一定有神的灵，传福音的一定有神迹奇事，传福音的最多是这个事情。在我的所谓的这个了解这个五旬的时候，最多神迹奇事发生是传福音的人，因为他一定要用神迹奇事印证他所传的道，特别对一些慕道的朋友来讲，一定是这样。所以不用，如果是传福音的人去，不然是传福音，如果你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去有人需要在医院看病，抓着他手为他祷告，然后大胆的这样说，神啊，求你这时候医治啊，求你显出你的作为。如果他愿意悔改等等，那可以祷告更多一点。其实你可以看， 让他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当然你可以带他，其实我跟各位分享过怎么带他祷告，给他自己开口祷告啊，让他口里承认信相信了、啊、就是别人圣灵感动为他祷告。 OK anyway，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 do the ministry。 这时候你的祷告不是跟你医生所学的没有关系的，但是祷告确实对这个人有影响，有 impact， 然后他整个手术。我要说的，你上班的时候是带着使命，带着 mission， 你有机会就 do the ministry。 我要告诉你，你是一个职场的传道人，叫做你是一个 missionary， 三个 M 叫 3M。 你出去的时候带着使命，上班的时候叫 mission， 有机会 do the ministry， 恩赐圣灵，当然了，其实你出去你就是一个 missionary， 你就是一个传道人。我称他叫做宣教，叫做职场的传道人。我认为圣经所讲的传道人是大部分是职场的传道人，其实包括保罗在内。当然我不说否定啊，今天传道人全时间的他的这个功能，我是说如果教会没有产生这些职场的传道的话，我们还是只是在思想一个信仰一个宗教，要改变这个地还早呢，改变这个说这七个山头还早呢。不要说有个山头，我们大概可以算是有点果效，叫宗教的山头，但是跟别的宗教比我们又说不行。你看哦，那个出巡多厉害，这多厉害，我们这个山头还是没下来，就是有点果效，也不过是宗教而已，那其他山头都要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在里面。整个的今天我要讲在这里，一个属性的教会是主自己建造教会，这个建造教会是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是主来建造，因为到最后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是带着神给他的使命，带着神给他的能力，然后做宣教的工作。这叫使徒性的教会。这些年来教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官僚，可以这样的说。因为在过去罗马的时候，就是这些牧师啊，包括很多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牧师是政府付钱的，因为他们的国教就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是政府付了钱。所以我沿着碰过一个宣教士，一个年轻，我说哇，你这我很佩服你来台湾的。他想在讲，我听有，我真的非常难，很年轻的传道，一个宣教士，是欧洲来。我说我很佩服你这么年轻来台湾，因为我碰到蛮多的老的那个宣教士，在台湾大概二三十年，台语也讲得好得不得了。所以我要这样的鼓励他安慰他，我是牧师啊，没想到他讲就，我说我才不要来台湾，是他说，是政府派我来的，好像想起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一派到要当兵派到金门就哭得不得了，倒霉了倒霉，我突然感觉是这样子，他觉得他其他出来的，派到别的地方去很好，怎么会跑台湾来？但是他刚来，后来有没有改变我是不晓得，不过那一次给我很大的冲击，很大冲击。如果没有这个差派，如果没有使命，如果来也不知道干什么，只是为了一个你的工作啊，讲白点，为了生活，哎，我说这是神要兴起的这个宣教嘛。所以要紧是在这里，神的灵有没有在我们教会，这个教会有没有被神来建造，以至于这个教会可不可以担得起神给我们的使命。人是做不来的，只有神才可以做。感谢赞美主，我们成为一个属性的教会到现在快应该十几年了，十二三年，感谢主。这两年特别从去年开始，或者这个我们就开始台湾又开始讲属性的教会，在这方面我很感谢主。原来我们 比较早一点点走在神的心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一个跟前不同一个，我们这个完成尽力所借着神给我们的呼召啊，来完成使命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 typical， 这时候不能不提一下，好多年前听是巴多森牧师跟周牧师说，台北粮堂越来越大，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大，越来越大，不要让台北粮成为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要让它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我相信周牧师被巴托森牧师的提醒，我也觉得巴托森牧师对我们的提醒是非常重要。那但是底下问一个重要问题，说什么叫做安提阿教会，什么叫那才是，不是说要不要想。所以那年以后就给我有机会，所以那年周牧师找我跟院长呢，后来呢变成是我比较是时间比较多，就是说主要的就是把整个的属性的教会叫做把它做一个整合，做这教会教。所以那几年来我刚好也在牧养处，或者周牧师要我留在牧养处，因为我不仅要把这个使徒性的教会把它所谓的整合出来，而且需要我来带。有人他不用这个整，欧牧师你总要来带啊，他真的讲你总要陪着我们走啊。因为我那时候准备就到基层去，我要回台湾，我要做事情十年都没做，我要做基层。不过接着后来没想到我是留在台北粮堂，因着我是牧养处的处长，所以我开始做基层，我就发展基层这一块，所以学校也出来了，福音中心也出来。不管怎么样，使徒的信的教会我们就走这十几年，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觉得神真的很怜悯台北粮堂，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建造神要建造教会啊，不是别人没有批评论断呢，甚至有些是好意的批评。周牧师跟我说的，过了几年，周牧师说：“你要欧牧师，你要知道，有人告诉我，周牧师，你千万不要走这个，因为教会会分裂的。”感谢总到现在还没有分裂。哦，教会要怎么会怎么等等的，我们很感谢主。我真相信神的话，神的心意，我们去做，神就会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十几年前神就让我们能够进到这样一个神的信一个真理的里面，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继续来建造他教会，就会兴起更多的这个属灵的领袖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来建造他的教会，好叫我们教会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是可以被神差派出去被神使用的教会。我们看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带领我们向前，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是你的教会，你要建造你的教会在一个启示上，就是建造在你的身上。所以主啊，帮助我们，人怎么能够用人的方法人的力量来建造一个你的教会，所以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亲自来建造。当你建造的时候，灵就大大浇灌你的教会，充满你的教会，好叫我们不仅明白你的心意，好叫你的教会也在你心上支取那属天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手，以至于我们宣教的手，我们能够看见环境就在改变，人的心就在改变，环境也在改变。哦，主啊，一个属性的教会是一个推行你国度的教会，是彰显你的国度的教会，是你的国度继续往前走的教会。哦，好叫福音能够传到地极，也叫全地都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仰望你，我们把这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